我们今天呢，这个还是在第七会普光明殿里头，这是龙王所现的普光明殿。佛呢是在刹那际呢，那么可以到十方诸佛法界，可以到各个33天，乃至于他化自在天，通通在一刹那之间、顷刻之间在说法的。我们上个星期呢，给各位谈到就是时通这个问题。上周谈的时通，我们讲了蛮多的，大部分侧重在世间法跟修行上的问题。今天呢，要略略给各位补充的是，过去给各位讲过，是在第七会这个部分就已经相当的，我们所谓的那个宗教的宗的那个上头的东西。所以今天呢，要给各位来稍微谈一下这个问题。我们上星期讲通，那我们就把这个十通可以归纳成六神通啊。华严经讲十通，归纳起来就是六神通。六神通就是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尽通。那么上星期呢，给各位提的就是这个十通呢，整个的一个归类呢是他心通，它是独立的。二跟四合起来是天眼通，那么第三呢是宿住通，就是宿命通。那么五跟七合起来是天耳通，六跟八合起来是神足通，九跟十合起来是漏尽通。上个星期呢提到了，就是他心通是属于知众生心差别的问题。一个人有他心通的时候，自然就是所谓人的同理心很好，你跟人家谈话，你很能了解别人的立场，你很容易可以知道他心灵世界，他的需求、他的感受是怎么样，你能了解他。一个完全没有办法跟别人他心通的这种人啊，人家心里面呢已经恨他了，不知心恨谁了，他真的是不知心恨谁，他不知道，他不通。但是通的人就不是，通的他就是他知道，他现在我刚刚跟他讲的话是刺伤了对方的哪一点，他自己清楚的。因为他很容易可以感受到周遭的，而且人家跟我之间角色上扮演是不是真正彼此之间能够非常的了解彼此的角色，父亲了解子女的角色，子女能了解父亲的角色，先生了解太太的角色，太太了解先生的角色，那么这就当然就是他心通。所以那是世间法的他心通。佛也知道每一个人他的根器不一样，他心通的能力不一样，所以佛法启发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一种他心通的能力。而一个弘法者、一个教育家、一个想要教育子女的人，也必须有他心通才能够教得好，那就是他心通。天眼通呢是见的问题，见无量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当然也可以见无量不可说种种的人的种种的表现啊。有的人是视而不见的，看什么事情视而不见的，是不是？有的人是不视而见的，你知道不视而见的要注意，这不视怎么而见的呢？那我们说不视而见的是不是因为你有特殊能力呢？那叫妄。可是视而不见呢叫做痴，叫愚痴啊。你看那个痴啊，我们为什么叫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痴呢？情痴，就是自己情里头情关看不破，就变成情痴，对不对？那么有的人呢对钱啊，好像他每天往有很多的钱，这个钱都放在银行里头，跟生活好像没有关系，他是钱痴，不是钱鼠，是钱痴，是更厉害。他有钱，看到钱，他有看，但是他没有见啊，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他是天眼这部分，我们能够看出生死，看出一切，看出我们的法界，我们能够看出自己人生的真正的希望，这件事情 是很重要的，是不是？我们人生很短，我每天都是想着为赚一点钱，为人我之间批评我一点，我痛苦了一两年都还恨着他。你的人生来自就是为了恨一个人吗？哦，所以还有更荒唐的事情就出现了。有一个自己的亲人过世了，他也许要过世的时候很受委屈啊，他的烧起香来就跟他讲了，哎，你死了以后你一定要回来好好的去找他算账。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他真的找回来说，你是在爱他还是在害他呢？就是这个问题。你看不出来，生命本身真正宽广的视野就是天眼通就塌了。所以能够有这个天眼的时候，也就可以知道知觉通。知觉通就是看到整个一节一节的这个世界。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这一篇文章呢是远见上的一篇文章，他讲到了说达尔文的那个进化论行不通，我就觉得再把它看一看。他说现在尤其是中国大陆啊，在北方啊，挖了很多的这个恐龙蛋啊，我看他挖出来的那恐龙蛋是够多的，而且是一步一步啊，一个一个，这真的是就是恐龙蛋，以前被破坏了不讲啊，挖了很多。可是你没有发觉，一季一季的这个世纪在改变的时候，是没有看到中间的生物，看不出来。那么这到底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一个事情，佛经里头所讲的一节一节，就是到了那个时间，整个时间空间的动的关系突然间停了，然后再重新起步。不是时间空间突然间停了，是我们原来有生住意灭的，现在突然间没有生住意灭的时候，生命全都停止，生命就在生住意灭里头。所以你要觉得，你如果真正懂得庆贺你的生命的时候，你应该自己能够真正的欣赏自己是多么的年轻，自己是多么的这个壮，自己是多么的衰老，自己又有脸上有多么多的这个皱纹，而能够欣赏它啊！千万不要想到说自己皱纹越来越多的时候难过，千万也不要感觉到自己的头发掉到中间变地中海的时候难过，不要难过。你要真正感觉到生住意灭是一种生命的现象，如果不动那就没有这些东西。所以过去给各位讲过的，在佛法里头的时间本来是没有的，时间是因为有外界的现象界，有生住意灭，我们才给它设定出来的。我们能够去知道知这个节，一节一节的节，我们才知道这轮回是确实是我们应该值得很容易去认识到它的。那么这是从天眼啊、他心、宿住，其实这事情我们上个星期提过的，我们能够宿住的时候，我们了解过去，也了解我们有生之年的过去。我们最怕是把有生之年过去的一些经验忘掉了，而我们只剩下一个害怕，我们就永远存在着那个害怕里头。事实上你如果真正再去认识当时造成害怕的情况，再去看清楚，就不害怕了。我举个例子很简单，谁都怕鬼，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听人家讲鬼很害怕。有一天走黑路的走暗路的时候，暗喜啊，哎，你看他那有个黑黑的站在那个地方，还对我招手了，很可怕。我就有这个经验了啊，真像啊，嗯，而且刚刚走路的时候，周遭的声音就好像他在跟我讲话一样啊。哎，我本来想拔腿要跑的，但突然间又想到了念观音菩萨，免得啊，总是有人保护，总是有菩萨保护嘛，我就念一念，然后停一停。就去给他看清楚一下，反正观世音菩萨已经在我身边了，怕什么？就去给他看清楚，原来是什么？华拉金蕉了，香蕉，野香蕉啊，啊，在野地一个野香蕉，一看了、啊，啊，风一吹，它就像。所以，那么如果我当时不是回去看清楚，我就永远跟人家讲，有鬼长得什么样？是黑的，会咬，还会叫你的名字，越讲越真的。很害怕，最后呢不晓得怎么样，只要黑就怕，看到黑就怕，都不晓得什么了。所以事情就是，当我们知道这事情我们能弄清楚， 我们过去的经验，这本身对我们来讲，也是我们的整个的性格上、心理健康上、整个智慧的畅通上，一定很有帮助的。那么，这是宿住，天耳跟上分别言音也是一样的，是你这个耳朵呢，啊，很容易就可以很清楚的察觉到，也觉醒到。那么神足，那它是一个业用跟色身的问题，因为你已经不会被这个色相的东西把你绑住，所以你不困在自己的色相的世界里头，你自然而然的啊有一个更宽广的一种这个智慧的一个视野，所以这个部分是一个无所谓的业用无体性自通，我们不会被现象界的东西把我们绑住的。那九跟十合起来是漏尽通，漏尽就是慧的意思，灭定自通是定的意思，是定慧等持的意思。所以我们上个星期呢，给各位解释十通，偏移修行上也同时偏移我们世间法上的神通。那我们今天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各位来谈神通，不谈世间法的神通，只谈那个中那个部分的神通的时候，你听完了这一堂课，听完了以后，你说：“诶，这哪是神通？好像这个东西都是超乎我们一般现象界以上的东西哦。”那你就弄错。所以后面给各位讲的是确实有另外一面的东西，而我们现在举几个例子来给各位来谈谈。人死了以后会再复活，过去讲过。可是人活的人，神通力好的大师是可以给予一个将要或者是已经进入中阴身的，他是可以直接去跟他再接触得到的。这个部分不见得只有高僧大德才办得到，至亲的人也会有这种能力。所以有的至亲死掉的时候，他在睡眠中睡到跟他接触到，说诶，他来告诉他，然后回去的时候他的至亲真的过世了，那是如此。这事情在禅宗里头呢，那么我们讲南泉普愿禅师，南泉的手下出了好多大禅师啊、哦，那么有一天呢，南泉打坐入定，那这位老和尚啊，通常有一位侍僧，就是陪着他的侍僧，他突然间大喝一声，很大声的喝了一声，喝不是大叫了，是喝一声，很大声。我们上次讲过药山呢、啊，跑到山岗上叫了一声，那三十里外都听得到，功力很强的啊、哦。南泉大概也是这样子的，你知道，过去啊，这个禅师一饿啊，弄得弟子呢耳聋三天，那是常有的哦。这种事情到处都看得到的，他一饿，这个禅僧呢都被他吓住了。所以就吓得不晓得怎么样，也师父开口讲话了，赶快去看涅槃堂上是不是有生众往生了，他死掉了，他不是讲往生，是不是有生众死掉了，他不是讲往生，不见得往生极乐国土哦。那他才出去，涅槃堂的堂主就过来了，他说一见面两个人一谈，师父要我来问你，你怎么来了？他说对，涅槃堂上有一位云水僧。什么是云水僧？四处这样子游历，没有固定道场，来这里云游的啊，住一段时间，然后什么时候就又走的。云水僧来在这里一段时间了，这个云水僧他死掉了，死在涅槃堂上。两个人回过头要来给南泉讲这一件报告这件事情，哎，才要报告，后面又有一个人追过来了，然后慢慢慢慢慢， 那个饮水声啊，活过来了，又活过来了。好了，那既然活过来怎么办？回去就跟师父谈，还给师父讲，马上又来一个人讲说那个饮水声已经活过来了。师父就问他，那他活过来了，他讲什么？他现在怎么样？他说云水生说很想见师父，希望能够见到师父。他只讲很想见到师父，师父很慈悲，很想见师父。师父就过去看他，因为他病得很重，就过去看他。师父一去的时候就问他，你刚刚去哪里？他说，师父不瞒你说，我在一个好像沙漠里头，我走了很累很累，我已经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我到地狱里头去了，可是很累，我实在走不动了。我发觉前面一个楼阁，这个楼阁上头还有人招呼我，要我上去，我正要上去了，我才上去，那么楼下大喝一声，原来是师父站在那个地方，在后头喊了一下，他就从楼阁上又摔下来，所以摔下来，所以才知道说自己刚刚是进入那个世界。南拳普愿呢，跟他说：“你这个不懂得惜福，也不懂得啊，这个惜缘，不懂得惜福，不懂得惜缘的人，因为他比较自私，平常，你怎么可能有那份能耐上那栋？”那么这个瑰丽堂皇的那栋楼呢，你上去了以后，你就真正进入地狱了，那就是地狱之门了。所以我过去给各位讲，都我说法都不是自己哈，凭自己怎么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给各位讲过，地狱一定是一个很美的地方，你要当心。我讲的一定是我看过我才讲，我没有讲虚假的话，我一定看过有把握我才讲。所以注意，你看着吧，人会把一个好好的家庭弄坏，也是外头看到一个自己觉得很美的地方往上头栽，那家庭才会破裂，一定是如此。一个人生本来是很好好的，平平安安的，就是看了一个地方很好，那什么东西很好，那个毒把它吸下去以后会直接很舒服哈，那就吸下去，那个很舒服的后头就是地狱。吸毒倾家荡产还不打紧，很痛苦啊，就进入那世界里头去。所以大概最美的东西，最要寻求的那样子的东西，把自己保护住的东西，都是地狱的门。所以佛家讲苦的道理要注意，你先认识苦，克服苦，才真正到了我们的福报的天堂去。但是很多就是以为是美的地方就是好的，他可能你怎么会消受得起呢？这位云水生呢，从此就这个留在南泉那里，然后好好的修行，也爱惜缘，也爱惜种种的福，也好好的去做修行，也好好做布施，最后70几岁的时候作画，坐着走了。后来的人就称这一位云水生叫什么？叫南拳道者。南拳道者就是他是实践南拳道，南拳救了他呢，那他实践南拳道的叫南拳道者。所以一位师父他有神通，事实上任何一个人他的修行到某一个程度啊，读经看教到某一个程度，他有神通。但是神通要小心，就是不要变鬼通了啊，要真神通才行，而且这个神通是四出世间法不二的神通才好的。这是我举的第一个给各位讲的。第二个，那么我再给各位讲，洞山也有神通啊，我们举洞山的例子来说神通。洞山的雨痴斋是够有名的，洞山在整个的一个佛法里头，在修行上能够给我们最大的，就是洞山留下来很多个很具有启发性的一些他的
一个修行上的一些经验。他自己老了，也生病了，躺在禅床上。所以各位，人老了以后并不表示说一个得道的高僧就不会生病，别以为你就永远不生病。学法学佛法不是要你求不生病的啊，是要求你的心不生病，而不是不求你的身不生病的。当然做到最好是无疾而终是最好了，但是有这样能耐的人哈，毕竟也是不多。第二个呢，一个人身体四大在开始破坏的时候，种种的这种过去的冤亲债主都会来砍这棵大树，你当然要有勇气让他砍伐，要不然你怎么会走呢？一定要让他砍伐，而且砍到完了，这也让你砍，砍完了以后自己，这以前我们有过伤害过的众生，现在众生也来把这些自己砍伐，也忍受过这些事情了，所以那是砍伐。东山呢就病着，弟子们就问，有一个师父，有一个弟子就问了，说师父啊，你现在这样躺着，没这样痛苦痛着啊，会哼哈的这样痛着，他问他，那你有没有一个不病的体，有没有一个不病的自己？东山想跟他讲说，有啊，当然有啊。他说那个不病的自己有没有来看你，有没有来探病？东山跟他讲说，不，我看的时候他没有病。那注意哦，在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我们有一个纯然的自己，我们一直觉得自己这一会儿这里痛，一会儿这里不对，结果那里病，我们觉得好像这就是全部的我。要注意，当你病来的时候，种种折磨来的时候，种种灾难来的时候，要注意，其实你只是披了一件衣服，而这件衣服是有感觉的衣服，是有色受想行识，有眼耳鼻舌身意所构成的这一件外衣。这件外衣有疼痛，有感觉，有知觉，有视的活动，这些东西，这些外衣是可以脱下来的。那个脱下来没有视的活动，那个自己正是你真正的自己，是可以超乎三界的自己，是你念佛能往生的那个自己。而要注意啊，人如果面对这件事情，这件大事的事情的时候，还要找很多人来哭的时候，那就又披上一件另外的外衣了。那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好了，洞山他讲到这里的时候，他自己就跟弟子们讲说，现在去给我办鱼吃斋。什么叫鱼吃斋呢？就是说这个斋吃完了以后，就是智慧就来了的意思，就鱼吃斋。我们吃了这个斋，把鱼吃给斋尽掉，这就鱼吃斋。那也是一种说法啦，其实意思就是说要跟大家道理了。他坐在那里在等着，现在要办一个鱼吃斋，弟子们知道师父要道别了，要走了，所以弟子不肯给他办鱼吃斋，所以今天也不办，他也就不走，没有走。明天也不办，这样子催着办呢、啊，他也没有走，但也没有进食。到了第七天了，说你们再不办，那我就挥挥手自己走了。啊，只好弟子们听这个样子，熬不过师父了，那只好就办了。鱼之斋办好，备好，办好。洞山就跟大家讲，他说不要吵我啊，要让我啊能够清静点儿才好啊，切记啊，人啊在临终的时候，千万不要替他哭啊。他告诉今后啊，朝山就是你们的老师，再见。就从鱼吃斋走到自己的方丈室坐下来，就坐化了。这是洞山，洞山也能知自己什么时候要走，而且也能够控制什么时候这些弟子们还要跟他熬七天，他也能够熬七天，那种叫做老婆心切哦。所以洞山的鱼吃斋也是很有名的。我们过去呢也给各位讲过的，神通的事情多得很啊。这个过去呢，迦诺迦敦尊者就曾经示现过这种神通，那么而悟达国师呢也一样示现过这种神通。因为这一件神通，我问过请教过两位师父开示这件事情， 第一位是请净空师父，我请教他的；第二位我请教星云法师的。所以我再讲一次，我们今天呢在拜忏的时候，拜慈悲水忏，就是他的典故就从这里来的。当时啊，唐朝的时候，那么有一位叫悟达国师的，在他还没有成为国师之前呢，他在京城啊挂单，同样在京城挂单的一位西域的僧者，全身挡的都是疮，没有人愿意理他，身上都是臭味道，没有人愿意理他，但只有悟达愿意照顾他，甚至于帮他洗那个疮，还帮他擦拭，帮他洗涤啊，他洗涤不到的地方他还帮他洗涤，全身长。后来呢，这个西域的这个僧者要离开的时候，就跟他讲说，悟达，有一天呢，往后啊，有一天你呢如果有灾难的时候，你可以到西蜀来找我，四川来找我，我在九龙山，九龙山的山岗上有两株古松为祭，你就问人家，九龙山的山上有两株大的古松，你到那里为祭，就在那里找我。这么一讲呢，就过去了。可是悟达国师呢，他就不久以后他就发达了，他受到朝廷的重用敬仰，而且朝廷对他很好，那是狱中的时候，所以呢就送他檀香法座，送他很多东西，他通通都接受，受到了很多的礼敬跟敬仰，通通都接受。接受了以后呢，不久啊，他就长了人面疮，他长了一个疮，很大的一个疮，长在哪里？长在膝盖上，那个疮很大，就像人形，长得就像人形，而且还有个大嘴巴，有时候嘴巴还张得开开的，把饭放在那个地方，他还把它搅一搅，这厉害了。我讲到这里，你一定会讲说这是假的，怎么哪里那个地方还会长出个嘴巴，还会讲话，还会搅一搅东西？你知道，我前不久，就是这个到这个就是过完了春节，我到这个慈济去做一个演讲，就谈到这问题。那么有一位信众，有一位受帮助的啊，他长了一个瘤在他的身边，然后呢照下来的像，你怎么看旁边长的那个瘤就是人的像，你平常看到他那个人那个瘤长在他身边，那个瘤也是人的像啊，他受那个瘤啊，这个很大的一个苦啊。现在所以有些事情，他并不是讲他变成一个人头，他是那长相，穿的长相就是有五官。那么自己怎么治都治不好，找了好多医生治不好，他就想到这个事情，这个苦难很大，所以他就想到了过去那个西医的那一位僧人呢，所以就决心要到西蜀，要到九龙山来看这一位过去的伙伴。他来到九龙山，就问九龙山山上有两棵古松，哦，人家跟他讲有哪个地方有两株古松，那是荒山僻岭，很大的两株古松，可以怎么走就到了。走到那里的时候已经晚上了，天黑黑了，可是呢走到靠近的时候就发觉，哇，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一个道场啊，一个这个黄黄啊，这个的一个大的一个殿宇啊，就在眼前，所以他就走过去了。没想到才走过去，才刚刚上去，就已经见到，已经在那里迎接他了。那个乾隆，那就是这位僧者，他跟他讲，哦，你来了，我知道你要来的，他知道了，然后请他里头坐啊，那当然也是闲谈啊， 就问他，你今天来找我是什么事啊？当然他早就知道了，他就告诉他长人面疮的事情。他没关系，明天早上哈、哦、早一点起来哈、哦，那请童主带你到山下那口泉洗一洗就行了。啊，就两个人就聊天，过一会儿就休息了。早上一大早，他就童主就带他到楼下，告诉指引他，就是那里有一口清泉，师父就是要你在那里洗那个人面疮的。他到那边去跪下来要洗，还没有洗的时候，人面疮讲话了。听到了语言告诉他，他说慢点，请你不要先慢洗，你博通古今，你该知道汉朝的事情，元印杀曹错的事情你知道吧？元印杀曹错，腰斩一事，冤枉了他，把他斩。从此我一直要报这个头，一直都没有机会报，以后十世你都是高僧，即戒律深远，我不能接近你。但是你今天受朝廷如此的啊，如此的奢华，这么样子的奢华，所以我才得以接近你。现在得切诺且尊者慈悲随喜，我以后我也不再找你了。讲完了又赶紧把它洗了，哎呀，那种痛啊，是椎骨之痛啊，所以就昏过去了。等到醒来的时候，人面疮不见了，巍峨的这个殿宇不见了，自己躺在荒山野外里，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悟达国师就留在那里，带来一个茅棚在那里修行。不久以后，十方的僧伽又跑来依附他，就慢慢的就盖了一个道场，就在那个地方。他就很虔诚的写了一本忏悔的书，那就是忏悔的这一本著作，就叫做《慈悲沙妹水忏》。我们才讲过十个沙妹，对不对？慈悲沙妹水忏，那种水忏，我第一次阅读这部水忏的时候。这部水忏还是我们的同修送给我的，我回去的时候读这部水忏，读了以后我真的自己也会掉下眼泪。我不是爱哭啊，那不是哭，是你真正铸成来读这部经的时候，真的你会觉得会掉下眼泪。在佛教的经验里头，有一次我在佛光山唱三宝歌的时候，我真的有掉眼泪的，真的感觉到掉眼泪，而且掉眼泪我读慈悲水忏的时候也掉眼泪，因为我觉得那个忏悔是很助长的，我自己也感觉到在忏悔。如果你要送一部慈悲水忏，你在家里清静的坐着把它读一次，这就拜了一次忏。你常常读就常常忏，那是慈悲水忏的法力哦。各位，他先后来到了宋朝的时候才把它整理成现在的定本，而现在在西蜀的这个道场还是在的。所以我们知道乾隆杰尊者也是他去了以后才知道，原来视线这个长得很多疮的这一个这个云水生啊，云水生啊，原来呢是乾隆杰尊者，是经上所讲的乾隆杰尊者，他来了。他来的之外什么，就是要化度这两个人，一个是历代为高僧，现在还有一点点弱点，一个是一直抱着一个恨而不消的，现在用慈悲水忏把两个人全部洗净，通通都在那个地方各得其所。这就是为什么要拜要送慈悲水忏的原因。为什么啊？我们要懂得念忏。有同修就问我啊，那我们拜忏是很重要的，我说对，拜忏很重要，所以有拜忏法会你去参加一下拜忏是很是对的。我们师父是不拜忏啊，不做法会，他也并不是说否认拜忏否认法会，而是说他不做拜忏也不做法会，只讲经，只叫人家休息。这是净空师父他这样子教我们。 但是别的地方有，但你也不要去啊，一种鄙视的眼光，说我们的师父不教我们的，你那个是赚钱的，那你那张嘴巴就真的该拜忏了。要注意，真的要注意这个事情，拜忏这件事情是真有，而且是真的有用的。但是拜忏并不是说你一定要花多少钱才能够拜出个那里头的所以然来，它不是金钱交易的。拜忏是你自己真的你参加了去拜啊，我看过蛮好的，像这个普门寺拜忏，每一个都拜忏，你自己从头到尾就跟着送一次，这是真拜忏。如果说你拿一个钱哈，在那个地方请别人给你拜，你到底拜到哪里去了？你忏了多少？连忏什么自己都不知道，业还在啊，是不是？这是拜忏的道理。所以你呢，自己啊，把这个经拿出来，你好好的自己把它读过啊，边读自己边一种忏，那也是拜忏。其实读经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啊。今年过春节，这啊，我呢想到了说啊，好难得有个空闲啊，那最好了，我们来读经啊，太高兴了。所以这个我跟我的同修啊，我太太，我们一起就练经，觉得很好，练完了觉得很高兴。而且练经的时候，我们是念，是心在念，练完了以后我们行动在实践，这很重要的。念经跟行动跟念佛必须配合起来的，这里面有很大的神通，你要注意的。所以师父有一次就这么讲，你不觉得净空师父他修的确实是很逍遥哦？那么他就讲，他笑嘻嘻的说，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其实那就是大咒王，有这一句你真正能深通各种杂念的时候，那念那一句就够了，到哪里都够了。可是问题是，净空师父是从他修行一直来，最后摄受在他那一句佛号里头啊。你所摄受的那句佛号里头还有什么？还有求佛给你钱啊，还有求给你男孩女孩啊，还有求佛给你健康，还有求佛啊，要能够自己啊能够升官发财啦。你还在求呢，你还是非常匮乏呢。你那一句里头根本还没有到连同事这个凡圣同居的那句佛号都还没有呢，那都是凡的，连一个圣在里头都没有，那怎么行呢？所以要注意，你也得要自己在修行里头把你修行的听经的所得的摄受在那句佛号里头去，那句佛号就够了。你自己觉得心念哈，在慌乱的时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那句话所产生的一种直接渗透到你心灵的，到你的知觉的，到你的感觉的，到你的智慧的世界里头去的，那就是你心中的太阳，它就是即心即佛的地方。所以各位，你这也是值得你注意的，但是神通的目连尊者神通第一，是不是？所以他能够看到他母亲进入恶鬼界。先别谈他吧，我们平常人，我们是不是需要一点神通？我们有神通之后看到啊，这个小孩子，我们讲这句话伤害到这个小孩子的尊严，你说对不对？是这样子啊。啊、哦，有的老师是一个好老师，老师呢教小孩子读书啊，逼得很紧，只有这个老师教的，他能够考取前三志愿。每一个父母亲都希望孩子能够送到这一班里头来教，但是有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老师是教的可以让他入前三志愿，但是入前三志愿以后到底会是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因为他逼得太紧啊，逼得紧了，那种逼得紧太抽象了。我把他讲一个具体一点的说，这位老师说每天考试考完了以后，学生交换改完了以后呢，就偏偏的这个学生的分数呢啊，要来登记分数的时候就看不到这个学生的考卷， 问学生你考几分，这学生给他讲一个，比如说考90分吧，他说不管你几分，你没有考卷就表示你把全考卷藏起来，要重罚，他就把他重罚一番，罚完了以后还留一个还没有了结的事情，明天一定要拿出来，不拿出来的话会比今天更厉害，这两只手已经打得都很惨了，明天还要比今天更厉害，这个老师将教，就是能进三志愿，我看最好不要进。孩子回到家以后又慌又乱的，父母亲要帮忙他找也找不到，第二天只好父母亲去给老师求情，说拜托真的找不到，给我们几天再找找看吧，我修安一下哈。我觉得，可是过不久这事情又继续发生，又有别的发生，使他们苦恼的。我认为这里面的神通没有了，这是一个很尽心的老师，他输掉了一个对人的那份神通，他没有了。今天其实这种事情，神通力很值得我们现代人去提倡的。神通不是只有那个出世间的宽广的那个面，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也是一样的。你看过去我给各位讲过的一个小故事里头，那是神通。你看打铁匠是神通，就是只有他打得很辛苦很痛苦，可是有一位僧人从他那里过，就给他化缘要一杯水的时候，他就请教他怎么样让我快乐一点。是他很痛苦啊，打铁赚不到几个钱，一群子女要养，很辛苦啊，夏天也是这么样子的冷，这么的热 的热，这样煎熬的，那么重的铁锤，那是很辛苦啊。那师父跟他讲说，只有一个，就一个方法，很简单，念佛。你打一下就念阿弥陀佛一下，打一下就念阿弥陀佛一下，啊，没打，打多了就累积很多，将来往生之量，你就可以到极乐净土。我们将来有个极乐净土，哎，这个铁匠听得下去啊，所以拉风柜的时候，拉一声也一声佛号，送一声也一声佛号，打一次铁也一声佛号，奇异的时候是醒悟，烂醉也是真，他是醒悟，让自己清醒。好了，这些天才打了3年了，有一天神通就来了，他该走的时候就来了，他跟家里人讲说，我现在要走了，我要到极乐世界。家里人都觉得莫名其妙，打铁打昏了头，是不是？打铁打多了也他搞叛逆，啊，他就真的再去洗个澡，洗一洗。他现在就要洗，换了一件干净的衣服，然后跟他家人讲说再见，我要走了。然后自己再去拿来一个铁锤，再只在那家又敲了几下，然后把铁锤放下来，立就站着。他在敲的时候呢，他就讲了这么简单的像诗一样的东西啊，啊，叮叮当当，百炼成钢，太平疆界。我往西方，把那个锤子放下来，立化，他站着走了。过去我给各位讲过，庞蕴庞居士他们这一家也是有这种神通力的。这一部分的东西是属于宗教层面中的那一部分的东西，所以一直都讲这里的时候就会忘掉世间法，可是佛就偏偏拜世间法你才能够成就它。所以放弃世间法而想去抓那个出世间法的不可得也，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个通是从这个地方突破才能及于那里的。所以我们也请各位要留意这件事情，这些事情太多，我很少给各位讲这样子的神秘的东西，不讲的。这今天有同修是第一次来听的，那你说奇怪，怎么郑老师说法都在讲神秘的事情呢？不，今天一定多讲一点神秘，一次讲。你看岳飞从诛仙阵勤快下12道金牌把他调回来了，你知道他要经过金山来的，要回金陵，要到金山。那么这个时候呢，到金山的时候，金山当时呢宋朝道月禅师啊在金山这里，那么金山有一个江天寺，他路过江天寺，江天寺的这个道月禅师看到岳飞，他就跟岳飞讲， 他说你最好不要回朝廷去，走吧，我跟你讲走吧，就这样告诉他。岳飞说十二报金台就令下来，我无论如何非得回去朝廷不行，否则不忠不义，一定要回去。他就跟他道月禅师呢就给他一首这样子的偈子，他说睡礼不足谨防天哭，奉下两点将人毒害，这是四句话。岁底不足指的是说今年的年底啊，不足月的那一天，那就是农历的29号，
是
谨防天哭，那一天会下雨，但你要注意就是下雨那个时间，那一天会下雨就是下雨那一天时间。奉下两点，奉字底下有两点，将人毒害，他会毒害你，特别提醒他，就是那一天下雨的时间就是他毒害你的时间，勤快毒害他的时间，奉下两点。他到了 那一天下了雨，那一天下着雨的时候才想起来，就是这个时间